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是信或不信，何谓信仰，信什么？那所以这个问题呢，信或不信，你首先要说，你所要问的是我们要信什么。那在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那我们来说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信仰？你相信的东西，但是你相信的东西有很多啊。你相信吃饭的会饱，那也叫做信仰吗？他会保护我们，所以信仰跟相信好像有一点差别。你说我相信你是老实的，那个不叫做信仰，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对信仰呢，跟相信，是我相信一个理论，我同意你这个理论，我相信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不见得会成为你的信仰，所以它还是有点差别的。所以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当然也包括相信，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道理或者是一个对象有这种相信他，然后呢同时呢尊重他，然后除了这个相信跟尊重之外呢，还有包括感情的部分在里面，这个是信仰跟相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信仰呢，它还有包括我们这种情感的体验的这种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相信一个理论，然后呢你打从心里去接受它，然后它可以给你心理上的一种支柱，精神上的支柱，所以它就变成了像你的信仰。但是那个信仰呢，还就是包括呢我们相信这个理论，然后呢我们还要把它作为自己行为的一个准则，然后还有我们的心情呢感情呢是跟它连结在一起的。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一个信仰应该是这个样子吧，就是说你相信了这个道理，然后呢你要用这个道理作为你的行为的一个准则，那同时呢这个道理呢给你心灵上呢有一种支柱的作用，这个叫信仰。那信仰那要信什么呢？那信仰有很多种啊，所以世间上的信仰有很多。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这些信仰？什么叫做正信？什么叫做迷信？很多人说你拜佛的是迷信的。那什么叫做正信？什么是迷信？似乎世间上的人就是说他选择了他认为是对的，别人跟他不一样的，就是你们都是迷信的。那什么叫做正信？什么是迷信？这是很重要。那所以我们要说信不信，你不能叫我莫名其妙是信还是不信，问题是我要选择一个正确的信仰啊。好，你不能说这个是杯子你信不信，这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信不信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怎么去判断正确的信仰以及迷信，就是迷惑的信仰，就是迷迷糊糊的信仰。好，什么叫做迷迷糊糊的信仰？什么叫做正确的信仰？那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信仰的对象，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给你心灵上的支柱，同时呢也要你要把它当成你行为的一个准绳的。那这个对象必须要正确才行啊。如果你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对象，你非常的尊崇，然后崇拜，然后跟随，那如果这个对象是错误的话，那不是很糟吗？所以呢这个对象很重要。 那什么叫做正确的对象？这个对象必须要是正确的。那我们怎么样判断到底是不是正确呢？好，第一个你可以说这个对象，就是说这个对象呢，是不是就是只是对我们自己有利，但是对别人无利的啊？或者是说甚至会伤害我们的，或者是说就是说对我们个人的这种提升心灵的平静，是不是真的能够产生作用的？这个对象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能够这个心安，能够进步，然后同时也让所有的人能够进步的？如果这个对象只是帮助我们一个人，危害别人的，那肯定就是说这个对象不是全面化的。那通常信仰的对象，所以呢，如果你信仰的是你的男朋友的话，那当然只有对你自己有利啊，对别人无利啊。那这样子的这种信仰呢，你就是很崇拜他，然后是非常百千依百顺的，就是这个人。那这样子的这种信仰呢，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呢，就非常的狭窄了。因为你要知道说，好，这个是第一点，这个对象他的行为，比如说你很崇拜你的男朋友，你以他的行为作为你行为的准绳，他喜欢看戏你也就喜欢看戏，他喜欢洋茶你也就喜欢洋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然然后你就变成说以他作为你的一个模范，一个榜样。问题是他的这个模范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你心很清净呢？这种清净是不是真实的清净呢？还是迷惑的呢？所以这个对象，第一个呢，在德恨上必须呢要有清净的德恨，能够真的是让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遵从的这个对象呢，他是非常清净的，他让你呢能够在跟他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不是说让你就是只是说他什么都满足你，而是说他也能够点出你的弱点，让你能够进步，而不是呢引发你更多的贪念或者是骄慢心。这是第一点，这是从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本身，他自己这个我们崇拜的这个对象，他本身是不是也是那么样的清净的，还是他本身就很骄傲的，很傲慢的，很这个自大的，就是你们都全部要拜我，全部跪下来拜我，然后你不听他的话的时候他就发脾气。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你崇拜的对象虽然有的时候你需要他，可能力量比你强，然后他能够帮助你，但是呢你心里常常怀着恐惧，万一你不顺他的意的时候你就糟糕了。那这样子的信仰的对象是否正确呢？如果说是一个非常完美圆满的一个圣者圣人的话呢，应该就是他非常的慈悲，能够包容，能够引导我们，而不会说也跟我们凡夫一样，好，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气你，那是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德恨，这个我们信仰的对象必须要有清净的德恨，这是很重要。所以呢，大家在今天的世界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宗教，也有很多新兴宗教，然后呢有的甚至呢自称活佛的也有。那所以呢，当你们亲近这些人的时候，你自己去感觉，有的时候这些人有的会说我能够 我有神通，我能够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你坐在我面前的时候呢，你不要胡思乱想。如果你起怀疑心的话，我知道你在怀疑我，那你就糟了。那所以呢，你就坐在这里，你就不敢想了。然后偏偏他又好像可能就是接触的人多，也比较可以看你的脸色，就猜的你一定是有问题，你今天来找我一定有问题，肯定啊，你来找我一定是有问题啊。那不是感情的问题啊，就是事业的问题，不是事业的问题嘛，就是学业的问题，不然就是金钱的问题嘛，这是这些问题，不然是健康的问题嘛，哈，很容易猜嘛。那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像算命先生也一样的，有些人喜欢算命，其实算命的其实他也是靠他的经验，慢慢的他就可以从一个人的脸色、表情、说话的态度大概猜到是哪一类的问题了。如果你们读过心理学的，大概久而久之你大概也会，这个人一开口讲话就觉得啊，他心里很烦躁，或者是说心里很压抑，心里很忧虑，一说你就感觉出来了。那所以呢，这个是经验累积的。那所以呢，有一些新兴宗教现在有很多常常是用这样子，因为人性的弱点就是说，我们常常希望能够有速成的一种方法，所以有些人就说我有神通，我能够让你怎么样。那所以呢，当你亲近一位你所崇拜的一个对象，然后但是他给你的感觉呢，就是不是那么样的安详的，然后他处处呢要你遵守他，然后不能够违背他所说的，否则呢你就会有很这个恶劣的后果。那这些呢都是值得怀疑的啊。那所以呢，第一个德恨很重要，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他必须要有这种自己本身就是清净的，然后呢同时呢他要有这种慈悲心，就是说对，而且是平等的，不会说哎，我看你比较漂亮，我喜欢帮助你，我看他不顺眼不帮他。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样子就表示说他的心并不平等的。你想想，如果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圣者，能够让我们尊重的一个老师，就是跟我们凡夫应该要有不一样的。我们凡夫就是分别心太多，然后呢这个一下子就生气、嗔恨、嫉妒。那我们要遵循的一个对象应该就是说没有这种瑕疵的啊，这个是一个德恨。
那是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相信某些人，他们如果他们是那种会影响到我们，让我们害怕，或者是
不是说你不能亲近？我们现在是说到信仰的对象，那是就是说你把，当然不，我们平时这个朋友这些是说我们好朋友，但是你没有把他当成你的模范啊，那个是没关系啊。就是说你全心全力投入，把他这个当成你一个膜拜，一个你的这个一个模范，你完全要向这个人学习的。那这样子的话，就这样子呢，就如果是这个人有这么多不圆满之处，那你怎么去向把他当成一个模范呢？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任何有这样子的人你都不能接触，那你可能接触一个人都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凡夫。那所以这是第一点，要有德恨。第二呢，他要有能力。
是哪一个德？
明德的德。那另外的是要有能力，就是说他要有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要有那个智慧能力，就是说我们需要。所以为什么信仰的对象呢，他如果说你选择好一个正确的对象，你会觉得你一想到他能够帮助你。
德恨的恨是哪一个恨？
这个字念成恨在这里。那第二 然后呢还有就是有能力，他有能力包括他的智慧啊，能够呢引导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有能力能够帮助我，然后呢能够带我们走正确的路。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很多信仰的对象呢常常是想象出来的。很多为什么，其实世间上为什么有很多的宗教，如果你追溯到这个原始时代去，其实原始时代也大家也会想象出一些信仰出来，比如说打雷闪电，他会觉得啊、哦，这个天空怎么会闪电，突然间哇，这个真的是好像那个非常的神奇，就觉得说那个里面一定有神。然后你看火，火可以煮很好吃的食物，但是呢火一发起脾气来呢可以把森林烧掉，所以这火里面也会有神。这个是你会发现到人类从一开始的时候，在对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东西，我们就假设有一个我们无法形容的神灵在里面。所以你发现到找这个原始的宗教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有一些部落啊或什么他们的宗教，你不会说哎怎么他们还这样子，是因为就是说文明开始，但是就是有一些文明了，那所以大家说这些是迷信的，怎么他们还在拜月亮拜太阳拜火拜水拜树头。但是对他们来说，就像你想想在原始时代的话，真的有很多真的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事情，不能够了解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幻想出应该有一个超能力的东西在控制它，就是这样子出现了、啊、所以为什么会讲出很多神灵啊，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子而来的。那所以呢这个，但是这样子而来的这种我们想象出来的一个神灵，它的实在性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有呢？包括呢当我们说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我们常常说现在就是原始呢这个说不断的这个有着很多种的说法啊，说人是不断的进化而来的，然后说你推说到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那所以呢只好就套一个神创造了一切，然后你就不要问神是谁创造的就好了。那神的实在性是怎么样就没办法说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找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们这个信仰的对象也必须要实在的，就是说你不是因为你不能够呢不能够就是说推到最后呢是一个不实在的东西做一个假设，然后从这个假设下来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架构，然后你就信仰的这样子的架构，你推测到前面的时候真的是很茫然的。就像我们现在一般做科学实验，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第一个就是假设这个温度是25度啊，然后呢这个什么地心吸力是多少，全部都是用假设的，然后就从那一个，然后你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你试验出来的那个数目呢有一些差距的时候，就说可能跟这个假设会有因为什么样，所以呢可以接受某一个什么每个 range 的一种差距，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很多这个宗教其实最后推到最后呢就是放一个假设在上面，然后呢好，那个上面不要再问了，好，我们下面就继续这样子高兴的活下来。所以呢这个说到正信呢，就是说我们信仰的对象必须要实在的，有能力的，有德行的，实实在在的，不是幻想出来的啊，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对我们信仰的这个选择的对象必须要如此。第二呢就是说从我们这个信仰的心情来说，一个信仰的人呢，一个要选择一个信仰的，那对你要选择信仰的对象呢 必须要清清楚楚，经过自己的思考，然后觉得说有道理，我很喜欢，我很明白，然后你选择，啊，这从这两个角度来看。那从这两个角度呢，我们再仔细的分下来的话呢，就可以来说明了正性与迷信的那个怎么样去区分。第一个呢，就是第一种人呢，是他的这个所信仰的对象呢是实在的，啊，就是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人或者一个圣人存在，然后呢他也有德，也有也是实在的啊，比如说你这个，所以他这个有德恨，清净的德恨，又有能力，是实在的。但是这个信仰的人呢，他是跟妈妈信的，所以他自己没有经过思考这样子信的，就是说从信仰的对象是正确的，但是呢自己呢其实不是很明白的。那这样子呢，我们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正信，但是还好他刚好信到的对象是正的，万一他这个跟到的阿妈教他的是不对的话呢，他可能也就跟着不对了啊。所以这样子的也不是全然的正信，虽然他的对象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自己的信仰的心态不是很正确的啊。就好像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佛教徒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传统的拜拜，但是其实他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这样子的呢，他很容易被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说法迷惑，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就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去看医生，然后呢他很相信那个医生，反正那个医生说什么他就听话，然后呢所以这样子呢，他如果遇到好的医生呢就很幸运，他就会好了，因为他很听话。然后如果碰到不好的医生的话，他也很相信，他也自己不思考的话呢，那就糟了啊，是同样的道理哈。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所信仰的这个对象呢是不实在的，是幻想出来的，是假设出来的，但是这个人是经过自己仔细思考，他还是认为这个是对的，他很清楚他的选择，他的确就是要做这个选择，他不是说这个人云亦云的啊。那这样子呢，就是说对象是模糊的，这个选择的对象其实不实在的，假设出来的。那这个德恨呢也不一定是完全清净的，但是呢他自己呢是经过了很多的思考而去选择的。好，我遇到一些呢去就是说去参加一些新兴宗教的，就是就像刚才我说他说我有神通啊，我能够有博士生硕士生，然后呢他们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我想来想去还是有道理，他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他信仰的这个是一个人，而且你从他的言论来说呢就已经不是那么样的清净，跟凡夫的其实的差不多一样，甚至呢就是还利用了他的这个他的就是说一些特长呢欺骗别人啊，或者是说迷惑他人，其实这样子是不正确的。那但是呢就还是偏偏有人呢觉得我是经过自己思考我觉得很好这样子的，那这样子呢我们也说不能够说是正信啊。那第三种呢就是说你所信仰的对象是实在的，有能力的，有清净的德恨的，然后你自己也是经过审慎的思考，然后呢做一个选择的，那这个是最好的正信啊。然后呢第四种呢就是对象呢是假设的，自己也糊里糊涂的，那种就是迷信中的迷信啊。所以呢当我们说到信仰的时候呢，常常有人说你们是迷信的，或者是说他是迷信的。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了解那个宗教就觉得我不想相信，只能说，所以这样子的呢，像说比如说我们信佛了，然后有的人就不喜欢，他就说你这个是迷信的，但事实上他对佛教完全不了解。那所以这样子的呢，我们只能说叫做 迷又不信。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正信以及迷信，给大家了解一下所谓的信仰。其实我们真正要做一个，尤其是大家是在大学，然后呢以后可能也要想想，我是不是要选择一个信仰，是不是所有的信仰都是迷信的。因为很多知识分子常常说，只有迷信的人才会有去有宗教信仰，知识分子、高知识分子都应该只信仰科学。是不是信仰科学？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高知识分子呢都不喜欢去谈宗教，因为宗教是一种落伍的，好像是都是不科学的，他们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那所以呢，这个是谈到信仰。所以这个也有，这个是从正信以及迷信来分别。然后呢，有另外呢，在这个一切师呢，这个就是佛教的其中一个学派呢，他们有把信仰呢分成顺信以及尽信。顺信呢，就是你跟着一般的去信仰的啊，比如说人家说知识分子不要去想，不要去谈宗教，信科学，那你就以这种观念呢为你的观念，或者是说甚至反正就是顺着，没有经过自己思考的。然后另外一种尽信呢，就是尽善。那因为佛教谈的信仰呢，其实就是要尽善的，也就是说要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清净，能够向善的啊，这个是我们佛教所谈的信仰呢，必须是要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就是说你信了这个宗教之后呢，它要能够让你的心越来越向上向善，同时呢越来越清净的。如果你信仰的这个宗教，你的心没有往向净善两方面去进步的话，那换句话说，这个宗教并没有提升你。如果说你信了一个宗教过后呢，你越来越自私，你越来越不会包容别人，你的心的那种嗔恨、骄慢、嫉妒还是一样的多，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宗教事实上并没有帮助到你。所以这个是说到顺性以及尽性。那在这个佛教的信仰是什么呢？好，我们现在再来谈到佛教的信仰。所以我们刚才谈的这个信仰，那佛教里面所相信的是什么？
智慧，
相信智慧。智慧有很多，
慈悲。
是圣地，这些都是佛的教法。所以在佛教徒的信仰，当然我们首先说佛教信仰呢，当然我们信仰，我们总算有一个对象嘛，我们谈对象啊，佛嘛，哈，不然不叫佛教嘛。那佛，好，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佛为我们信仰的对象，它是不是符合正信以及尽信这样子的一个定义。那佛，我们前两个星期有仔细的谈过佛的这个出生到他成道，然后弘扬佛法，然后呢这个最后进入涅槃啊。那然后这个佛法怎么样在这个世间的流传，这是前两个星期我们谈过的课题。那佛我们都知道，他诞生在印度，古印度，然后他这个修，他这个观察世间的种种的苦恼，然后毅然的离开王宫去修学，然后呢他觉悟到呢宇宙的这个真理，了解到说人为什么生活在苦恼当中，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对自我的染着，那自我的染着，然后这个欲望的奔放， 那所以我们处处呢希望呢贪婪更多的东西，那处处的保护自己，要让自己拥有更多的东西，自己要比别人强，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常常与别人对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的真相，也看不清楚外在事物的真相，那常常跟别人对立的时候，那贪嗔痴骄慢嫉妒种种的不善的因素就升起了。所以我们人虽然一方面希望寻找安详快乐，但是在寻找的过程到最后得到的结果却是非常的烦恼，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烦恼的根源不在，这个烦恼的根源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我们以为有金钱，有爱情，有友情，有财富，有种种的这些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有权利就能带来快乐，地位。但是追求了这一些过后，似乎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或者或许呢，只有在物质的生活上比较舒适，但是心还是不能宁静。反之，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呢，心呢还反而越来越
烦躁，
然后这个嗔恨、斗争、竞争的心反而越来越强。所以佛陀他了解到，烦恼、痛苦的根源就来自于我们对自我的不了解。我们不了解苦恼的根源在哪里，问题是要我们能够去除贪嗔痴骄慢嫉妒自私太过自我保护这样子的心态的话，事实上呢，你会发现到你更自在。你越要保护自己，你就越不自在。但是我们常常很担心，不行啊，你说不保护自己会不自在，我一放下我不是更没有了吗？所以我们还是要一直保护自己，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所以佛陀他觉悟了真理过后，他知道，因为他自己也曾经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啊，出生在古印度，他自己有非常舒适的享乐，但是他所以他也曾经有种种的苦恼，感觉到无聊啦，想要的东西不能得到啦，对不对？那种种的这些呢，他都经历过。那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分析、觉察、了解到，原来这些其实是可以放弃的，尤其是他发现到我们在追求的东西它的实在性是什么。记得他在王宫还没有离开王宫之前，他的父王就感觉到他好像就是已经越来越想去寻找真理了，就很担心，就请了很多的这个宫女呢来娱乐他啊，给他最好吃的东西，天天在他眼前跳舞唱歌然后这个就是希望说用美女、美食、美音乐这些呢来把它锁住。但是这个佛陀在他还是王子的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一次他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看到这些美女啊在跳舞，然后呢晚上他就去休息了，然后半夜他睡不着啊，因为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他回到他的这个他这个白天看这些宫女跳舞的地方，因为他的父王呢就已经命令这些宫女，你们一定要让这个帮我娱乐我的王子，让他到知道他高兴为止。那所以呢这个宫女都不敢离开那个地方啊，那既然王子去休息了，当然他们也就休息了，不可能他一直在跳嘛。那在王子半夜回到这个白天宫女在跳舞的地方，那些宫女呢他们七歪八倒的全部倒在地上睡觉了。 那你可以想象，就像你们长头发的哈，那你晚上的时候乱七八糟的时候那个样子，还有的有这个装扮的哈啊，然后这个反正呢就是衣服啦、头发啦那些打扮呢，整个你可以想象，就是晚上睡得三更半夜的时候，然后会说梦话啦，流口水啦，那很难看哈。那所以当王子一看的时候，哎，他马上就领悟到什么呢？他想，这些美女、这些宫女，白天是那么样的漂亮，在我的眼前。只是才几个小时过后的时间就变成那个样子，但是你想想世间的人花了多少的精神体力去追求美丽的东西，你们天天看报纸，为了男朋友互相的残杀，为了女朋友也互相的这个陷害，对不对？世间上多少的人天天花了多少的精神在追求这些。美丽是什么？美丽的真相是什么？他在天天早上在镜子面前呢，摸啊摸啊，梳啊梳啊梳啊。其实美丽的真相是什么？我们是被表面的迷惑，但是悉达多太子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毅然觉得他一定要离开王宫去更了解真理。所以他觉悟的时候，他了解到其实我们所不断追求的东西它是无常变化的，只是说它变化有时候不是快的我们能够感觉得到，但是它是不断的在变，然后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信。但是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就处处的去染着，处处追求。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体力在追求的这些东西，实际上追求的这些东西迟早它都要改变的。但是我们会为了一个抓不到的这个东西呢，跟人家吵得这个不欢而散，互相的残杀，最后打到最后呢，东西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看过有的人为了争一个东西，然后打了官司，打了十年，那东西其实已经不管变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金钱也流失了，最后争到最后的是什么？我赢了。但是岁月也过去了，人也老了，体力也没有了，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打官司打了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什么疾病也产生了，因为你很紧张啊，很多压力啊。但是人往往看不到这一些，所以呢佛陀悉达多太子成佛的时候呢，觉悟的时候呢，他了解到人的根本这个烦恼原因在哪里，他了解到世间的真相，然后他也了解到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可以只要能够耐下性子专心的修学，是有可能呢慢慢把这个智慧提升，把这些烦恼去除的。那所以我们说到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佛，第一个呢就是他是实在的，他实实在在在印度的历史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不是幻想出来的，不是假设出来的啊。那第二呢是他有能力，就是说他自己已经修持，他有教导我们的能力，他有智慧，所以他有方法。因为如果说他没有方法，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我们，其实他是怎么样一个优秀的人，那也没有用啊。那所以呢佛陀他是实在的，他又有能力，然后他又有清净的德行。佛有大慈悲心，已经完全清净，没有丝毫的自私的心， 自我软弱的心，他只有包容的心，慈悲的心，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没有嫉妒，没有骄慢。所以你跟佛陀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如沐春风，很轻松的，而且他又有智慧，又很善巧啊，不像我们这样子，就说只会说我们大概懂的，然后我又不知道说你听得明白不明白，到底适合不适合你。但是佛陀他很善巧，他非常有智慧，他知道哪一种众生应该用哪一种方法，所以他有时有能力，又有德恨。那所以跟随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呢，他有智慧，又清净，又慈悲，又善巧，又平等的心，他不会说我只照顾来自印度的人，你们这些从马来西亚来的人不是我的族，我不理，他不会这样子啊。那所以呢，佛陀他有这样子的这些德恨，非常庆幸的。你想想，一个具足智慧，具足慈悲，完全清净，又平等，又善巧的老师，那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对象是我们，要我们呢佛教徒呢，以这个佛陀为我们一个追尊敬的对象，也是我们的一个模范。所以跟到这样子的一位老师的时候，你会心很安呐、啊。他有大智慧，他会引导我们走正确的路，而且他有善巧的方法，还有他不会生气，说我这么懒惰，但是他会很善巧的提醒你，你太懒惰了。那所以呢，这个跟这样子的老师呢，就会让我们心很舒服啊。那另外呢，就是好。那佛陀是我们敬仰的对象，所以在佛教里面呢，我们信仰的对象是佛。那在因为如果一个人对佛有信心了过后呢，了解佛的功德，佛的这些种种的德恨，然后想要遵循佛的时候呢，第二个要我们要必须要了解的就是法。So,法是我们这个佛是我们这个信仰的对象，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因为佛已经成佛了，那我们知道他是这么样的殊胜，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也能够像他那么样的清净圆满呢？那我们就要依赖法，佛的教法。那所以佛呢，他成就了，他成就了这个佛道，他觉悟了真理。那他并不是说好还好我已经解脱了，嘿，你们怎么还在这样子呢？他不会说哎这么简单，你们怎么也不去修一修，但是要怎么修呢？那所以呢，佛陀很慈悲，他觉悟了过后呢，他到处弘扬佛法啊。这个上个星期我们谈到45年的时间，他到处弘扬佛法，告诉了我们种种的教法。那所以包括刚才大家所说的智慧啊、慈悲啊、四圣谛啊，这种种的教法告诉我们苦恼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但是只告诉我们原因没有用啊，那还要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所以法呢，包括解释宇宙的真理，刚才所说的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因缘条件复合而成的，没有固定不变的自信，包括我们的欲望其实也是条件性的啊。那所以这个是法呢，包括解释宇宙世间的真相，还有包括修行的方法。那修行的方法就很多了，修行的方法包括比如说啊，如果说我们贪心比较重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贪心从哪里来，贪心从哪里来，没有安全感，所以你要多一点东西来让自己安全， 但多了一点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会感觉到安全呢？
更加不安全。
更加不安全，然后就请保安人员好了。那怎么办呢？如果有越多的东西，你越不安全。
就要放下。
啊？
就要放下。
就要放下了，那很好。所以，如果你能够觉悟到这一点，那就应该可以放下了。曾经读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婆罗门富翁，那他有一天呢，他想行善，然后他就说，他就公布，他就说我今天要举行一种要行善，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你们到我家里来取财宝。他非常富有的，那所以每一个人来的，他都给他，比如说几两的黄金。然后呢，就有一位修行者呢，他就走到这个富翁那里，然后就富翁就给他就是每一个人来，他都给这个分量。然后这个修行者呢，他就拿了，本来很高兴，走了几步又倒回来，就还给富翁了，就说我不要了。然后这个富翁想说，难得能够供养这个修行者，他也很高兴啊。然后他就说，这不够是吗？那我再给你多一点吧，因为你是修行者，我给你多一点。然后这个修行者也很高兴，又在拿，又走了几步，又想想，又再拿回来，又还给富翁，不要了。然后呢，这个富翁说，可能还不够，那再给他多一点。然后这个修行者又在走，又再回来，又说不要了。然后后来富翁说，那你自己到我的仓库里面去，看你要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吧。然后这个修行者就走到仓库去看了一看，后来他出来说，我什么都不要了。那富翁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本来是想来拿一些，因为我肚子饿，我本来想要拿一些，然后就可以了。然后我想我拿了这个的时候呢，那就超过我需要的，然后我又会开始想要说累积更多了，那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压力，所以不要的时候我反而自在。第二次他说我又在拿，然后又是同样的觉得说，这样子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他又拿回来了。然后最后他说，即使你给我全部的，也买不到我的自在与快乐。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我很自在，我很快乐。所以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如果说拿得太多的时候呢，觉得压力太重的时候，就要放下。所以就像我们说，有的时候呢，看到我们这里面下雪哈，如果你们看过一些影片，比如说有些时候下雪的时候啊，那个树枝啊被雪压得很多的时候呢，如果它一直被压下来的话呢，它就断掉了。如果刚好它能够弹一弹呢，把雪丢掉的话，它又非常的轻松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啊，所以呢，但是问题是我们人常常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法呢，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有种种修行的方法。那所以法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相，还有修行的方法。佛开示了八万四千法门，有些人说八万四千法门就这么准吗？八万四千法门事实上是一个譬喻，也就是说佛开示了很多很多的法门。佛的法门呢，是应众生的根基而开示的，所以不同的人来请问他，他就跟他们不同的解释，然后给他们不同的方法。所以呢，有一些就是要了解苦恼的原因在哪里，然后佛陀告诉他说无常无我，他能够就体会，然后他要根据这样子去修学的，那佛陀就教他怎么去净化自己，观察自己的心。那有一些呢贪婪心比较重，对说无常这些道理呢，他还是不能够了解的。那佛陀就跟他说因果，就是说你希望呢有 快乐的生活，那你必须要培养正确的因啊，那行善，然后让你以后会有快乐的生活。那所以是对这样子还不能够去说到什么无我啦、无常啦这些道理的呢，我至少要他们呢，就是不要去再去做不好的事情。第一个，你做不好的事情，你给自己带来苦恼，后果不堪设想；第二个，也可能触恼别人，伤害别人。那所以呢，至少呢，你要保持做呢，你继续做人，能够继续行善，然后做人，然后希望有一天呢，因缘能够成熟，能够更深入的去学习佛法。啊，所以佛陀他对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教法，然后有的比较适合静坐的，他就教他静坐；适合念佛的，他就教他念佛。啊，适合布施这个的人呢，这个喜欢做慈善的，他就叫他从慈悲的门进入。所以佛的教法告诉了我们宇宙的真相、修行的方法，那还有这个，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能够越来越了解宇宙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的行为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慢慢的生活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快乐，同时呢，能够铺一条路呢，让我们的智慧、慈悲也不断的增长。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说，事情是如何的产生，那要怎么样的做才会得到怎么样的结果。这样子的，我们能够了解这些道理的话呢，那我们在生活上会比较有信心。所以佛法是我们修行的方法，也是一个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呢、生活当中呢，一个能够追寻的一个生活之道。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会生活的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清净。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压力很大，这个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些呢都造成了压力。但是如果我们听闻了佛法过后，知道事情是怎么样，需要很多条件来促成的，那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从多方面去考虑这件事情应该有的因缘条件，然后提供这样子的因缘条件去促成它。比如说你要去面试一个工作，你不能在那边担心我可不可以拿到啊，会不会拿到啊，你这样子担心没有用的。你要了解说，如果我是那个老板，要面试我的那个老板，他会喜欢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有信心，一个有责任感，一个有礼貌的人。当然就是你的基本的，比如说你的这个程度啊，这个你的办事能力，当然也要一个基本。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很紧张很紧张，你去到那边什么话也讲不出来，然后这个整个脸僵掉，也不会微笑，也不会说谢谢，然后这个不能够表现出你这个人的那种开朗正面的那种思考的话呢，那你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不应该有的因缘。所以当你了解到说佛教说一切是有因有缘因果，但是这个因缘是可以靠我们自己创造的。那有一些因缘已经我们之前，比如说你考试的成绩就是那个样子了，你不能再改了。但是你当场的谈吐，你当场的诚实，你的当场的那种表现也很重要啊，对不对？那所以你要了解说，好，这些是因缘条件，我现在不能靠我让我的紧张情绪去影响我，我现在还要继续制造因缘去让它能够得到成功。那所以呢，能够了解佛法的时候，了解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做 因缘条件，那我然后呢要了解说，好，我们要去得到这个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能够得到圆满，我们的心也要善的。如果你的心是恶劣的，你去 interview， 你希望说每一个人都是不好的，只有我最好，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被那个老板骂，那你这样子诅咒别人的话那就不好了，对不对？那所以当我们希望自己成功的时候，我们要祝福别人，你抱着善的心念，你会发觉事情会比较顺利。这些都是从佛法当中，当你了解到因果的时候，那你希望说事情好，你不要单单只希望自己好，也要能够随喜别人，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引发自己的善业以后我们机会再谈到因果的时候，在佛教谈因果，我们每个人的过去的福报不太一样，那这个福报要怎么样能够成熟，它也要靠现在的因缘去滋润它。大家都有不同的种子，那这个种子刚好遇到比较好的营养滋润的话呢，它就会发芽。所以大家你今天能够在这里，相信也有蛮多的善业的。那怎样让我们的善业去发芽起来，那你就是要有善的心念、慈悲的心念、包容的心念、原谅别人的心念，那你就引发你自己的善业。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别人这个随喜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会吃亏，不会这样子的。不用担心说别人好，然后呢你就嫉妒，你嫉妒，难道你就会变成你会赢过他吗？搞不好你的嫉妒心引发了自己的恶业。所以呢，这个是从了解了佛教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较知道说要有怎么样的行为，怎么样的心态，在事情的发遇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也比较能够去分析它的前因后果，而不会呢贸然的就觉得哦倒霉，我就是这么样的倒霉。有时候我们仔细的想想，事实上是有一些部分呢我们自己没做好，太疏忽了，太紧张了，太草率了有一些某一些部分没有交代清楚，所以不要只怪自己倒霉，我们要从这些事情当中去学习。那这样子说，你会慢慢，你越依赖佛法作为你这样子的一种思考模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做事情就会越来越有信心，而且呢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周详，然后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了，的确这个因果因缘条件这样子的一个法则呢，是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应用得上的，那你就对做事情就会有信心。所以法让我们呢生活的更有信心，然后也知道说应该怎么去生活那所以佛是我们的模范，法是我们这个修行的方法。然后呢，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呢会忘记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人在旁边提醒我们所以呢我们需要僧呢，就是出家的师父们。那出家的师父们呢，那在尤其是在今天的出家的师父们呢，都是凡夫，多数都是凡夫，当然也有修行很好的，但是多数都是凡夫。那所以呢都跟大家差不多一样，但是至少呢他们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修学佛法，所以他们可以跟你们分享呢佛法的一些要义，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呢来跟大家解释，然后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他们的修学的经验。否则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的嫉妒心那么强，修了天天听闻佛法，天天每个星期四来听达摩班，我的嫉妒心还是那么强， 那这个当然中间有很多问题了，就是你听了回去，然后第二个星期再来，不是自然而然就会消失的了哈、哦。这个你要下一点功夫去提醒自己。但是这个长久这样子听下来，慢慢你会发现到，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花很大的这个精进力去克服它的话，但是这样子耳闻目睹的渐渐久久下去呢，你慢慢你会发现你的新的观念也会慢慢的改变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到你就比较不会那么去嫉妒别人，也会觉得说啊应该要随和一点啊，那所以这样子的这个也会产生。那所以这个出家师父们呢，他们也可以跟你们分享他们的修学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也是跟大家是一样的啊，也曾经是这么样的烦恼，到今天也还是那么样多的烦恼，只是稍微可能比较能够控制一点。那所以呢就让你们不会觉得那么颓丧，觉得说是不是只有佛陀2600多年前的人可以修学，现在的人不能修学，因为这些师父们是现代的人啊。你会说可能2600多年前比较没有比较少诱惑啊，不会像今天呢太多的什么 Facebook 啊 iPad 啊 iPhone 啊什么 iPod 啊太多的这些东西呢啊，你会发现了大家都天天只是在那边这样子那所以呢就太多的引诱就很难修行啊。那佛陀时代没有这些东西嘛，连录音机都没有哈，那所以呢就比较好修行。但是是不是如此呢？那如果说今天的师父们也能够修行的话，他们是同样时代的人啊，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身很重要啊。身它在这个时代它就证明给你们看，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个时代的都一定要过着那样子充满着欲望的生活的。有一些人就以为说这个时代哪有还有这样子的人那所以呢这个是身啊，身很重要。那就是说在是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呢，他能够跟我们给我们一些鼓励，一些分享他们的修学这个经验，也能够用一些比较深入浅出的一种方式呢跟大家讲解佛的一些教法，让你觉得说啊，修学佛法啊，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修学，有很多人在修学。那另外呢身呢，身宝呢，这个身呢也是很重要，就是在佛陀成道过后呢，他开始说法，就有很多的人开始跟着他学习佛法。那佛陀就把这些有心出家学习佛法的人组成僧团。那僧团呢有他们的生活规律然后呢这些规律呢佛这个叫做戒律呢，就是主要是让规范大家呢过做一个比较有规律的生活，同时呢不要让能够借助这个戒律呢当成一面镜子去反观自己心里的这种贪嗔痴的起伏。所以当你的这个心念你的贪欲心呢骄慢心超越的话，你会发现它就违反了某一些戒条。那所以呢这个戒律呢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像一面镜子一样，那所有在僧团里面的人呢都必须要遵守这样子的一个戒律。所以换句话说，依戒律呢让这个僧团的大众呢，因为大家来能够出家也就是为了希望学习佛法嘛，所以当你起烦恼的时候，你就要以戒律来规范自己。首先当然就是先降伏把它压下来，然后进一步的再观我们的心，然后告诉自己说这是不对的啊，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坏习惯呢能够改掉。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共同制造一个和的一个僧团。那僧呢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僧呢也包括在这里呢？那这个佛法僧三者呢在佛教里面我们叫做三宝。为什么僧呢不是像尤其是僧呢也有一些不是圣人，为什么我们也把它称为宝？因为在这个世间，第一个呢要遇到能够真正出家呢，出烦恼之家，能够舍弃世间的一切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个是 这样我就变成一个，你们这么多个啊。那所以呢是蛮珍贵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呢，僧呢在佛陀出这个成道过后成立了僧团，僧团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僧团里面的和和共住，精进的修持，然后呢负有呢传递佛法的责任。所以佛法能够流传到今天2600多年以后，你想想这个其实是很难得很难得的。那能够这样子传递下来完全是靠僧宝，所以为什么僧也是宝，没有僧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出家师父们亲近的团体把这个佛法这样子的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佛法。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还是我们也必须要尊敬出家的师父们，当然要能够把佛的正法好好的传递，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僧团也必须是要一个清净和和的僧团。如果这个僧团本身不守戒律不守规矩，大家互相斗争的话呢，那这个佛法呢也好，这个正法呢也很难流传。所以呢这个僧很重要。所以在佛教的信仰呢，我们这个信说我们信仰佛教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这个信仰佛的这个佛的这个以佛为我们的模范，然后以法呢为我们遵循的一个方法，然后以身呢为我们的一个指导的老师啊。那所以这三者呢叫做三宝。那这三者呢其实我们在当一个人要信仰佛教的时候呢，在佛教里面我们有一个皈依仪式。什么叫做皈依呢？就是归靠，寻找依附的意思，也就是说寻找一个依靠，为我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就好像我们在大海茫茫当中，我们觉得很茫然，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柱子能够让我们有一个依靠，然后呢能够靠着这根柱子呢这艘船呢能够游到正确的方向去。所以呢这个依靠呢很重要，你不总不可能在大海茫茫当中呢去拉着一根小小的草然后希望那个当成救命之草，我看你们不会这么，大家不会那么傻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为我们皈依的对象。那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当我们这个听了这个佛法了解佛的功德，那我们有一个叫做皈依的仪式。皈依呢就是打从心里呢去非常欢喜的去了解到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生活，我们希望寻求快乐安详自在，能够得到解脱，那我们要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指导的老师。那哪一个是正确的老师？那所以呢皈依的时候就是说，换句话说在这样子大海茫茫当中，我们很高兴的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一个方针一个方向啊。所以当大家听闻了佛法过后，然后了解过后呢，然后觉得说好，我现在呢了解到佛是实在的有能力的有德恨的，那我要以佛为我遵循的对象，以他的教法为我修行的方法，然后跟着这条路去走不会错的啊。那所以呢这个皈依就是从我们心里去把这个佛法身接纳到我们的心里，以佛为我们的模范，以法为我们修行的方法，以身为我们的指导的老师啊。所以在一个人呢他要成为佛教徒的时候，他皈依三宝。那我们皈依呢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一宝而已。你会说为什么不只皈依佛就好了呢？因为佛是最重要的嘛，没有佛也没有法也没有僧嘛，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三宝？因为佛是2600多年前成佛了， 佛树立了一个模范，但是如果佛他树立了一个模范，他成为一个觉者，在历史上记载，曾经在印度有一位圣者叫做佛陀，好，他是非常自在的，有大智慧，那就结束了。那我们呢，今天就只能这样拜佛啊，你给我智慧啊。那我们没有法的话呢，对我们来说帮不了什么忙啊。所以呢，除了我们尊敬佛，我们其实现在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依赖法，来根据佛的教法去行持，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在与解脱。但是佛因为他自己修持，他证明这是可能的，所以佛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一种理想，他已经证明了是可以的啊。那所以呢，我们皈依的时候，我们皈依佛也要皈依佛的教法，以佛的教法为我们生活的一个行持的方法，那这样子才能够帮得上我们呢、啊。那同时呢，我们皈依身，因为我们以法作为我们行持的方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呢一些人的指导。那同时呢，我们要来了解说，今天能够有这个法，也是靠身不断的流传下来才有。身不是指一个人哦，身是身团，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四人才能够成身，所以一个人不成为身啊，就是要一个身团啊。那所以能够有法流传下来到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佛的教法，是因为身的一个护持的佛的教法。所以呢，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呢，我们也尊敬身，因为像我们皈依的时候也是以出家师父们为一个，以作为一个见证人，说好你要皈依三宝啊。所以呢，这个皈依的时候是皈依三宝，那所以呢，以佛为我们的模范，那以法然后还有身在旁边指导的话呢，那我们在学习上呢也就比较容易啊。那所以这个是这个信仰佛教的时候呢，首先就是皈依三宝。那皈依三宝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皈依的时候，我们要抱着怎么样的心情去皈依呢？不是说我去皈依过后，我以后我考试会很顺利。有的人就说我要皈依哪个皈依证呢？然后呢，这个以后我往生的时候要跟我一起烧，像一个 passport 去极乐世界一样。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皈依的时候呢，我们要真正，因为在佛教里面呢，我们所以在佛教里面的信仰呢，是要你看刚才我谈到现在呢，就是说佛教的信仰呢是要跟知要一起，信跟知呢要一起的，所以要信智要合一的。所以你就是说你要了解过后呢，你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所以当我们这个要皈依的时候，我们要抱着什么样的心情？也说一般的人就是说不会说，当然也有很多是从小就妈妈就抱去皈依的，然后你就不很了解。所以在佛教里面的皈依呢，事实上如果小时候皈依呢皈依过呢，然后你大了你听了佛法过后呢，你如果有因缘的话，最好就是再去参加一次，不是说你要重新皈依重新拿一个法号，但是去参加一次体验一下，还有就是重新听一下那个这个师父们开示的这个什么叫做皈依三宝，这样子的时候你才比较了解。因为佛教如果说你只是信仰没有了解的话，对我们的帮助其实很有限啊。当然这个是一个结缘皈依，那也是让你就是说从小就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是佛教徒，我很高兴我是佛教徒，那也是很好。但是长大了过后呢，就要去了解佛法，然后你才会知道说佛法原来跟生活是息息相关，怎么样真正的让佛的教法帮助我的生活。所以皈依三宝的时候呢，我们要首先要多，一般都是听闻了一些佛法， 然后了解到世间的一些现象，然后就真的感觉到说我们在寻求快乐，寻求这个方向，那我们现在好像在茫茫的大海当中，那我们能够找到佛陀，就好像是抓到了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救生圈。所以呢，我们要有一种求救的心情，很高兴说在这个大海沉沦当中呢，我们一下子就被这个欲望牵去，贪心牵去，然后嗔恨牵去，很容易堕落的。那所以在这里呢，能够听到一个正确的教法，清净的教法，光能够引导我们走光明的路的，我们有一种求救的心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心情是要怎么样，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还有很多的，我们有很多的病啊。你们大家都很健康啊，但是呢，就是身体可能很健康，但是我们的心都有很多病。有的人是嫉妒心比较强，有的人是嗔恨心比较强，有的人是这个忧郁心强，有的人就是骄慢心强，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烦恼都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就好像一个病重的人。然后现在佛陀呢，有好的药能够给我们，我们要赶快去服这个药，让给自己好起来。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病很重的人啊，病很重的人不是吃一次药就会好的，要常常吃的，要吃到你好为止，否则的话他旧病会复发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皈依呢，要有这种心情，要了解说自己其实有很多不圆满，其实有很多不善的因素在我们心里，我们希望说能够用佛的药能够慢慢的清净自己，净化自己，提升自己的智慧啊，要有抱着这样子的心情，然后很欢喜的把佛的教法身把它融入自己的心，那融入自己的心，皈依的时候呢，把它融入自己的心呢，然后这个是给自己在佛前的一种承诺，我从今天起呢，以佛为我的模范，以佛的教法为我生活的准绳，那以身为我的指导老师。那这样子说，在你生活当中一遇到问题，一有什么问题，你就会朝向佛的教法去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你自己的习惯性的这个解决方法去解决，也不是用你习惯性的思考模式，或者是说你个人的兴趣去解决。所以学习佛法过后呢，有的时候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说，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很自然，因为我们就是都会有很多的一种自己的习惯，很自然的你就会用那种方法来去解决。诶，那个时候你可能要稍微停顿一下，想一想佛所开示的教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跟我用的是一样的呢？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对你不友善，你可能就是也是比较这个胆量比较大的，你一般的习惯就是跟他斗。那当你听了佛法过后，你会想，哎，对啊，你觉得是对方错误啊，那所以你理直气壮的你想跟他争啊，那你会想想，那我这种是不是你有的人就是一遇到事情他很快就这话就可能很快就可以冲出来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想一想，我的习惯性是这样子反应，但是从佛的教法来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呢？并不是说学了佛你就要变成懦夫什么都不能讲，也不是，但是是不是在表达我们的过程当中可以态度可以稍微一些改变呢？用词上是不是可以婉转一些呢？心情上是不是可以平稳一些呢？对不对？从这些角度去看，那你把它用在生活上啊。所以呢，这个皈依呢，我们要了解说要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好处，然后所以我们把这个皈依过后呢，就把这个佛法身放在心里啊。所以皈依过后呢，就要这个有的人又说 那我只要信佛就好了，干嘛我要去皈依啊？我每个礼拜是来听闻佛法就好了，我不用去皈依。你觉得有差别吗？你会觉得说我信佛就好了，为什么要皈依？那既然你信佛，为什么不能皈依呢？就是，所以换句话说，你发现了那边还有程度上的一个差距，就是说你相信你也欢喜，但是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很欢喜很欢喜的要很光荣的说我是佛教徒的那一种心态，还是有一个差距。那所以那皈依这个只是一个仪式，你说那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在佛前，当你皈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佛前你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承诺，以佛为你的证人，对不对？然后师父们也作为你的证人，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奠定你的信心。那个之后过后呢，你知道说每一个人就知道我是佛教徒，我不能随便的，否则你说反正我还没皈依啊，我去泡一下没有关系啊。但是你如果说尤其是你皈依的时候，大家一群同学一起去，嘿，你皈依过后你怎么还这样子？那所以大家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提醒啊，然后你自己也觉得哦不行了啊，对不对？那所以从约束自己不善的行为来说，其实也有好处的。然后还就是说你自己能够往这一步去走过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能够真正说我去皈依，然后在佛前跪下来的成接受这个，就是把佛法身接纳自己的心中的时候呢，这个是你自己的一种清净心，还有你的智慧以及你的勇气的一种表现。你想想你能够真正的好放把一些所有的应该皈依啊不应该皈依啊这样子的杂念完全突破了，然后了解到说这个是对的一个选择，这个是智慧的表现。第二个，然后你能够把这个杂念全部放下，最后做这个决定，这是清净心的一种表现。然后呢能够鼓起勇气呢说我去皈依啊，你不怕说朋友说你迷信，你觉得我很高兴啊，干嘛你要说我是迷信，我觉得不迷信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呢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个这个你会发现真正的能够去皈依呢，真的是一个勇气的一个表现，然后它会奠定你的一种信心啊。所以这个是佛教的这个信仰呢，那皈依过后呢，那当然皈依只是起步，并不是说皈依过后就保证了拿到 passport 然后呢以后就不会堕落了，这是不一定的啊。你拿皈依过后呢，就是只是刚刚开始而已，踏入了佛门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多听闻佛法，多思维佛法，然后呢还要以佛陀的教诫呢作为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准绳啊。那这样子不断的提升自己，在这个学佛的行仪上啊，这个种种呢，不断的去提，在修持方面呢去提升自己，那也常常到寺院呢去亲近师父们，那这样子呢，你会发现到呢，对你的信心的增长呢很重要。所以刚才说到身呢，身宝呢，还有一个就是身宝，除了他们这个延续佛的教法。然后还有一些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这个时代呢，你会发现到这个能够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不容易，所以僧就是出家师父们也负有呢这个维持一个寺院清净的一个学佛的道场的一个责任。所以让大家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你想说啊，我要去清净一下，找不到一个地方啊，那所以呢，你可以到寺院去呢，然后静坐一下。然后进到比较幽静的环境呢，让你的心能够静下来啊，所以能够常常到寺院去，你会发现对你自己对三宝的这种信念呢，也有帮助的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佛教的信仰，那佛教的信仰呢，我们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皈依三宝，所以这个是起步，那这个信心呢要不断的去增长。 那刚才说到佛教的信心性性跟智慧要合一的啊，那你会发现你开始呢都是听闻了一些道理过后呢你觉得很好，然后你就下定一个决心说我要皈依啊，那皈依过后呢只是开始嘛，那所以你就要更进一步的去多听闻佛法，多听了你会觉得啊，真的就是跟生活上息息相关的，那你的信心又增长，所以呢性跟智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佛教这个是这个有人说佛教是不是一个宗教，佛教是一个宗教，但是它是一个强调不是单单只是信仰的一个宗教，它是强调信仰以及智慧两者要并进的一个宗教啊，同时也是一个要理解跟行动这个行持呢要能够一起并进的一个宗教啊。那所以这个如果说对三宝有信心，对佛法有信心，你发现到佛教的这个信心呢，我们刚才说以要一定要有智慧合一，然后呢信心呢它是以心静为性，也就是说当你的信心真的是正确的信心的话呢，它有让你心清净的作用，就是当你比如说你很恐慌的时候，你一想到佛法僧三宝，你的心就能够静下来，不会那么样的乱，就好像小孩子他到 shopping center 他迷了路心很乱，然后一见到妈妈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那大家信仰三宝，当你想到三宝的时候，会不会跟你想到妈妈的时候那种心静的那种感觉一样呢？有没有那种力量，妈妈的力量比佛的力量还大那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跟佛的这种信心呢要不断的去增强。那而且这个所以这个是第一佛啊，信心呢佛教信心以心静为性，另外呢它是性智合一，所以呢当我们的信心能够完全对佛的这个信心是透过了解有非常清净的这种信心，我们叫做净性，也就是说你这个信心是跟智慧相应的，是明明白白的，不是糊里糊涂的啊。然后呢有这样信心过后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希望去了解这个更多佛的教法，所以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信人，也就是认可呢认可佛的这个教法，然后不断的再去增强啊。然后当我们对佛的教法认可欢喜，然后你会发现你要求更多佛法的心态呢就会再升起，叫做信求，那会有这种求知欲啊，会希望说求的更多的佛法，然后到最后呢叫做正信，然后正就是在信心上呢能够完全得到这个稳固，那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我们叫做四不坏性，有时候也叫做四不坏境。那这四不坏呢是指什么呢？就是对佛对法对身对戒，佛的戒律不坏的信心，就是不动摇的信心。那这一个呢其实也是进入呢这个在这个解脱道来说是进入初果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入门，所以这个四不坏境有时候也叫做四义流支。所以四义流支呢，你们听过的四义流支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就是正常的道的，就是清净善知识，听闻佛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这个四不坏境呢，也有时候也叫做四义流支，也是进入它是，但是它这个是以性为主。那一个另外一个的四义流支呢是以智慧为主，但是都可以进入这个圣位，所以这个是 可见呢信心是很重要。信心呢这个能够对佛法僧三宝还有戒不动摇的信心，能够让我们进入圣果的位置啊。所以这是初步的这个进入圣果，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不要以为信心只是这个开始学佛的时候要有信心，后来都是谈智慧，不是的，信心跟智慧一定要相辅相成。好，那我看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好，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皈依后是不是不可以去看风水然后算命，也不可以亲近民间鬼神，比如说狐仙啊？
所以你这个皈依三宝过后呢，我们就要建立起正确的信仰啊。正确的信仰也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那我们明明知道说佛教讲因果，那一切是我们这个要制造适当的因缘去创造的，那你就不需要去看风水啊，看这个算命先生啊，这些因为尤其是当你的正见，我们说正信正确的知见还不稳固的时候呢，当你去常常接触这些的时候，你会被摇摆。
但是风水它也是一种创造那个阴的一种东西，不是？就是他们床边的洗手间那样子。
那个我也会说啊，那我就会跟你说，你这个这个你的床位放在门口，那个风一直吹到你的头，你会容易头痛。我也会说，这些是科学，不是不一定是风水啊。所以不要以为是风水，所以这个地方风水好，你就会发财。有一个故事呢，说到呢有一个很有名的风水家。他到这个他有一天呢，他去这个爬山，爬山到半路呢很渴，然后呢有一家有好像就路边呢就有一个贡茶，就是让路人呢喝茶的，古代常常有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有人很好心，知道说很喜欢来，很多人喜欢到这个山来爬山，然后呢他就在带了一个小盲盆，然后有一壶茶。然后呢这个茶这个茶水上面呢就它放就是总是有一些干的这个骨的壳啊，那所以你喝茶的时候呢它就一直浮在上面，你就吹一下才能够喝，因为它一直在上面浮着。那所以这个风水先生呢他就想，是哪一个人呢又假好心又恶作剧，然后就是说贡茶，然后故意就放了这一个这样子骨子在上面哦，让大家喝得很辛苦。然后呢他就继续爬山，喝了茶他就继续爬山。后来就有人告诉他说是哪一家老人家呢很好心，每天就在那边贡茶给大家喝。然后呢他就去敲敲门去见那个看那个老人家。然后呢因为他就觉得那个老人家很恶作剧作弄人家，所以呢他也不怀好意，他就说哎，我刚才喝了你的茶，非常感谢你这么好心在这个在路边设了这个茶水给大家让大家方便。然后呢他说你这么好心，然后我是很有名的风水家，然后我想我就免费帮你看一看吧。然后他就跟他说，然后他就看了，他就说他就知道说他这一块地呢，他这个人这个老人家这块地呢其实不是太坏，不好也不坏了，没怎么样了。但是他旁边有一块地呢是凶地，就是不好的凶，你知道吗？就是不好的地。然后呢他就不怀好意，他就说那块地是吉地，就是好的，你去那边盖房子你会发达的。那然后他就走了。然后这个老人家呢因为他也穷了一辈子嘛，那既然人家这么好心跟他说那边是好地，他不见一见看看怎么样嘛、哦、然后呢后来过了十几年吧，那有一天这个风水先生他又爬到这个山来，诶，他说 他突然间想起这件事情，因为他过后他也忘记了，他就想起这，哎，去看看那个老头子现在怎么样了，看他是衰败的怎么样了。然后去那边，哇，远远就看到一栋很大很大的房子，然后就是那一块他说兄弟的那块那个地方，很大很大的房子。然后呢他就去敲门，然后是那个老头子开门哦，然后他就很惊讶，他开始他也不敢问什么了。然后那个老头子一看到他也认得出他，啊，说非常谢谢你，我到处找你，要谢谢你。他说就是因为你告诉我这块是极地，我就在这里随便草草的盖了一个茅棚，然后就住进来，然后哪知道呢，我的几个孩子呢就越做事情事业呢就越来越顺利，越来越顺利，所以结果我们就盖了这么大一栋的房子了。哦，然后那个风水先生当然也不敢讲话了，然后他就有一个问题，他就想说，哦，我以前一直想问你这个问题，一直没问，就是为什么你在路边供水的时候，你都要放一些那骨壳在上面？然后那个老人家就说，哦，你问这个，他说，这个就因为大家爬山爬到上面的时候呢，很喘。而且很渴，很多人很渴的时候呢，他喝水呢会喝得很快，那很快就容易呛到，然后对身体不好。他说所以呢我特地放一些骨在上面呢，然后大家只好慢慢吹吹，然后就一口一口喝，这样子对大家比较好。所以这个风水先生他听了过后呢，他就知道，因为这个老人家心地很好，所以风水他是看来是兄弟，但是这个老人家自己的善行自己的福德，他就能够把那个不那个地，只是那个地，我们在佛教讲还是个人的一个福德因缘。所以呢，所以这就是说到我们对佛教的因果观念的信心有多强。有的人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对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念就失去了信心，然后就会开始想找风水啊，找算命啊，那是我们正见不够稳固。所以为什么开始学佛的时候，皈依的时候，一般会告诉我们说，尽量呢就是开始就皈依过后呢，不要去接触一些外道这个邪魔这个外道典籍之类的，就是因为当你正见还不稳固的时候，你很容易摇摆，然后自己也糊涂去了，对不对？啊，所以当你如果说当你的证件非常稳固过后呢，那你就可以做比较研究，你自己的信心也不会动摇，也不会疑惑，你非常清楚是怎么样的。但是当你还不行的时候呢，最好是先不要 touch。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当有外道要到佛陀的僧团来出家的时候，即使在佛陀时代呢，外道要来出家的时候呢，这个佛陀留他们就是说在观察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因为他这个已经在外道蛮久的那种观念有时候不容易转过来，所以他要留他的观察期长一点，然后呢让他真正了解佛法，也确定他的正见具足后才给他出家的。所以这个是说到正见跟正性啊，好。